加福音二十二章，除酵节又名月节庆。
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才能杀害耶稣，是因他们惧怕。
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
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
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
他应许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
除酵节是在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到了，
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预备月节的宴席，好叫我吃。他们问他说，要我们在哪里预备？
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雨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
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
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备。
他们去了，所预备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
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
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逾越节的宴席。
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就谢说，你们拿这个，大家跟着喝。
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等神的国来到。
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
看啊，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
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死，但卖人子的人不过，
他们就背刺对问，是哪一个要做这事？
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
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
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
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
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
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主又说，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在你的像在磨子一样。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
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
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
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了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
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
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
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
耶稣出来到常在橄榄山上去，门徒也跟随他们，跟随他。
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四十一节，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
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
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
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
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那十二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就近耶稣要和他亲嘴。
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方法卖人子吗？
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吗？
内中有一个人，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
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
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
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
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
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
有一个侍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个人一伙的。
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
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和他们一党。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
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里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
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又叫了。
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
他就出去痛哭。
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
又蒙着他的眼问他说，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把你的是谁。
他们还有许多话附着他，许多别的话附着他，
怒骂他。
天一亮，民间的众长老连祭司长带文士都聚会，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会里，
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
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
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
他们都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是。
他们说，何必再用见证呢？他亲口所说的，我们都亲自听见。
我们每个人都拿到一份哈，就是正反两面的。那今天是我们看路加福音第22章。我们刚才在刚才我们在读的时候也知道这一章很长，一共有71节。好，所以那我记得因为有的时候我跟文姬也有一些的交通，那就是跟其他弟兄姐妹也有的一些交通，那大家就是可能大家都觉得说，如果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如果内容太多的话呢， 就是对啊，就是说人的吸收力和就是说对时间的那个，对，那我记得几次苏牧师也说，他说以前我分享的苏牧师说，如果这个分成两，就是分成两段两堂来讲会更好，所以那本来这一章也很长，所以那我自己也想应该操练节制，所以那对就是那神的话语都是那么的丰富哈，所以这次呢我就尽量的只是说把几个就是我觉得很抓住我的一些要点哈，我试着这，当然每个人能觉得最 touch 你的地方也不太一样哈，所以我就这次我试图想要比以前呢就是说不像以前那么多的东西，就是能够尽量简略一些，或者说对，就是说跟以前有一点的不一样啊。那我们都拿到这个哈，那我们先看一下第一段哈，第一段有点像个前言哈。我自己在读了这章之后呢，我就觉得哈，这章的内容实在是包罗万象哈，真的，这就是这章，你看短短71节，它包括了很多的事情。好，那因为Simon最近在写那个教会的圣诞季的剧本，然后今天早上开车，我们刚上280，Simon就说一句话，你知道这几天就是。Simon 呢，他试图跟我说，他说你快来看我写的东西，然后我说不行，我在准备这个，我说我有我的事情要做，然后我们都自己忙自己的，然后今天早上 Simon 就忍不住跟我说，他开车的时候他说你知道吗，一个好的剧本有三个要素要抓住人，一个是什么，哪三点，
人物有了好事情，一个我是说那个每一分钟一定要至少要有好笑的，或者是紧张，或者是感人，其中一个标题，三个都没有的话，每一分钟都要有，就会掉下去，就会断掉。
对，所以就是说，他在写教会的圣诞剧本，然后那他觉得他在他的整个剧本贯穿始终。至少每一分钟都抓住了其中，就是或者是感人的，或者是好笑的，或者是紧张的哈。对，然后他讲完了这句话，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在准备路加福音22章，我说我告诉你，这章 actually 把这几个都包括了，甚至比你说的那个还包括还多哈。那我们就看一下，我就是那个第一段哈，那我就觉得说这章呢，很像一个节奏紧凑、起伏跌宕的剧情片啊。我只是写的比较。就是我因为这是主日学的讲义，所以我没有写得更加的透彻。其实啊，你看那个情节，这个情节基本上集中了，也不能说情节，就是这因为这是事实嘛，因为圣经是真理，就是说在这一章当中包括了什么呢，你看那个祭司和文士长他们想法子要杀害耶稣，这就包括了阴谋，对不对，谋杀悬念，那后来门徒呢，就是有没有耶稣说就跟他们讲说，哦，以前呢哈，我差你们，我不没有你没有让你们带钱囊啊，口袋都没有带，以前没有刀也可以说，但现在呢，就是意思说，因为我要受害了哈，那这些你们都要带着。耶稣再讲了一句话，结果门徒就回头说，就主啊，这里有2把刀，你知道，就是这个，其实这个情节蛮好笑的，很像相声一样，就像在打岔。对，耶稣在说一件事，他马上主有2把刀，然后耶稣就说够了。耶稣也不是说2把刀就够了，这我们都知道，而是说你们说这句话 ，that's enough， 就是说不要再讲，就是你们根本没有，这个是蛮喜剧，我觉得蛮搞笑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门徒另外一个搞笑的地方在哪里？就是说耶稣刚讲完说我要受害了哈，我要照着所预定的趋势，在22节说但慢人子的有祸，然后门徒就开始说，就是门徒没有担心说主啊，你真的要去世了吗，那你会怎么样，我们会怎么样，没有，他们说啊，哪一个做这事，然后接着马上就开始争论谁伟大，我说这个就是好像说他们门徒们不再就好像说好不好坏不坏，为什么偏偏在耶稣说我要遇难之后他们开始争论谁伟大，有没有点像好像那个等不及了，好像说哦他要死了，然后我看谁要做老大，就是那个情节的安排哈。就虽然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说圣经它不是，它虽然这个章节是挨着的，但是可能它的事件是在不同的时间发生的，但是当我们对照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的时候，这一段门徒争论谁伟大好几段都在，就是说耶稣在说他预言他要受害之后，所以就是你看门徒呢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一章呢哈，真的是起伏跌宕， 那个节奏紧凑，他也集中了悬念、谋杀、喜剧、闹剧、悲剧哈。因为后来那我们知道弥赛亚他被捕了，然后被这样被审问，然后被责打、被羞辱哈。然后呢，还有第五十节就说嘛哈，那中有一个人，那当然后来约翰直接就把他写出说是彼得拿刀把大祭司的耳朵砍掉了，这也有打斗的血腥哈。然后呢也有就是说犹大背叛主哈，也有背叛，那也有彼得就是说他三次不认主，就这种的软弱，你看他集中了许许多多那个人性的那个元素在当中哈。所以那我在讲义呢就写的比较好，就是比较中性了哈。我就说情节呢涉及犹太人的传统节日哈，因为过节那个情节也是庆祝的场面，如果你拍电影也是很有的拍的哈。然后道貌岸然的宗教领袖啊，这些都在第一段哈，就是讲义。然后无法进入状况愚钝的门徒们哈，被撒旦吞吃并且出卖耶稣的灭亡之子啊，以自己的身体宝血与全人类另立新约的弥赛亚，还有自称就是同你受死也甘心，却一连三次否认主的使徒，那个就是彼得哈。啊，还有以人子身份被受造之物戏弄审问的造物主啊，等等哈。那我们就是知道哈，这个时刻基本上马上耶稣上十字架的那个就是人类历史最黑暗的时刻。那这个时候就是即将面临人类历史最黑暗的时刻呢，却也是神奇妙救赎的顶峰啊。所以我就想到了一段罗马书那个11章33节开始啊，保罗写了一段那种的诗哈，那种诗歌，那种感叹的诗。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啊！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好，那我们好，先就看一下，一面可以一面对照讲义，一面看经文啊。那我第一个我想到了，他就第一节就讲到了除教节，又名逾越节哈。那我们我相信我们基督徒对逾越节都有一定的了解哈。那我就把逾越节的一些旧约讲到逾越节的经文打在讲义上哈。首先就是对我们就不翻了哈，因为首先就是在出埃及记的12章1到28节，那个时候耶和华神就第一次的透过摩西和亚伦来晓谕以色列人这个逾越节的定例哈，就是逾越节的他们该做什么。然后就说那个是你们要以亚比月为第一年的一月哈。那所以其实逾越节按照犹太人来说就是他们宗教历的一月哈，14号这样哈。那还有几处经文在生命记或者利未记都有，那我们就不看了哈。如果总之就是在讲说逾越节的来历和神怎么样启示以色列人，还有逾越节他们要做什么哈。那我觉得逾越节呢哈，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圣经新旧约都是贯穿始终的，那神在旧约就透过一些具体的一些影像的事物来启示我们，或者说在一直在把那个实体就是那个救恩和耶稣那个实体来把它启示出来哈。那我们看一下讲义，我就觉得逾越节呢神要讲什么呢哈。首先讲义第一大点的A 点，那其实神在有没有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很多的节期哈，当然三大节期就是逾越节，然后五旬节，还有祝棚节哈。那其实呢，那就像讲义上有 A 点，就是说希伯来书的10章1节就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就是说它是在预表新约当中，或者说天上永恒里面那个永恒事物的，它只是在神只是在用一个具体的事物来把它表现出来哈，就是其实是在启示一个永恒里面的事情。那我们再看 B 点，是在哥罗西书的2章16节，其实这个讲的就更明白了哈。他说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哈。你看他中包括了节期啊，月朔就是初一嘛哈啊，月望就是15哈。当然这里面就是总之就是说以色列人神给他们那个律法当中的那些你们该守的那个节期的条例哈。然后那17节讲的说什么？他说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哈。那形体却是基督，下面特别画了一条线，也就是说神就是在用旧约的那些所有东西，其实都在向我们启示永恒，在向我们启示那个基督、那个弥赛亚、那个救赎哈。那我们再看 第 C 点 C 哈 ABC 的 C， 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保罗也说得很明白，他说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哈。那神的旧约一直在用献祭的仪式和逾越节，那个其实就是在说那个，其实在启示我们那个真正的就是说一次把自己献上就成了永远赎罪的是那个基督耶稣哈。因为那希伯来书一再讲，就是说旧约那些大祭司啊，就是每年的一再的献上，可是那个罪还没有除掉哈。所以我在下面第一点就列了希伯来书九章十二到十四节哈。那如果大家留意的话呢，那苏牧师常也在圣餐祷告圣餐礼的那个祷告当中也有几次也用到这个经文哈。这个经文我们也常常听到，能不能请俊成帮我念一下第一的希伯来书九章十二到十四节。
希伯来书九章十二到十四节，十二节，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使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羊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洗出来，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
嗯，谢谢。好，所以其实我们这样思想起来的话，在旧约哈，一直每一年的从第一次神启示开始，从出埃及记那次，以色列人每一次的逾越节啊，当然他们曾经就是他们在旷野的四十年还有被掳，可能就是没有这样没有办法守逾越节，就说以前的逾越节其实都是在为着，也就是说我们路加福音现在二十二章这个逾越节来真正马上就要真的那个实体就要出现了哈，也就是耶稣要变成逾越节的羔羊，要为全人类的罪来被杀。那他的血，如果就是我们接受他的血之后，也就像旧约的仪式，当你把你家里门楣上涂上羔羊的宝血，那神就越过你，不会击杀你哈。那你就比方说你是属神的人哈，只有属神的人，那你才就是说你才会来接受这个羔羊的宝血，才会有这份的恩典。好，那。所以呢，这个就是逾越节哈。我觉得这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逾越节，因为它其实这一个逾越节应该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说以前的事情都在这一个逾越节成就了哈。那我们看讲义的第二大点哈，是在我列的是说是在这一章的十四到二十三节哈。它虽然是在讲最后的晚餐哈，它虽然讲最后晚餐，但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就是圣经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核心，也就是新约哈。所以通常我们常常在说这个，都在说最后的晚餐，但是我就把新约列在前面哈。那这是十四到二十三节，它是用最后的晚餐的形式来表现出来。那其实我后面有打了几个其他福音书的参考经文哈，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马可福音十四章，那约翰福音的十三章哈，它是有讲到最后的晚餐，但是没有讲到耶稣用血来我们立约哈。那还有一个我们常常这个讲义上没有，我就想到了，就是说常常我们在圣餐礼的时候，我们教会是每个月的第一个圣餐主日的时候，你看牧师在颁圣餐的时候常常会引用的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哈，那个就是保罗在重新转述关于这个圣餐礼的事情，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二十三到二十九节啊。那我们就不一一的翻了哈，如果想翻的话，我们以后就是在自己在私下里再看再对照哈。那我们就看讲义的 A 点哈，第二大点的 A， 这个新约到底是在讲什么呢哈？其实就体现出来神启示的完备，也就是说圣经的那个贯穿始终的统一性，那个真理的全备性哈。因为在其实在旧约的时候，神就不止一次的他就在一直在启示以后要给你们什么哈，就是透过先知书。那因为先知嘛，我们就知道先知就是预先知道，比其他那个事情没发生之前他们就知道了。所以在耶利米书呢哈，我们就不翻了哈，耶利米书三十一章那边就也曾经提到，那当然其他的书卷也有提到哈，就是 在不同书卷讲到不同的部分是关于神要立新约的事情哈。那希伯来书也有好几段都提到了哈，因为希伯来书好像他在讲，好像是基本上在讲说旧约的献祭是立位祭嘛，那希伯来书就在讲这个献祭的事情。还有基本就是说基督其实就是我们那个新约的根基哈。那关于新约的，关于新约这段呢，我们翻一下，因为我列了三段经验文嘛哈，一段在在耶利米书，那两段在希伯来书，我们就翻一下希伯来书的第八章7-3节，我们就念这一段好了。因为这就是说希伯来书第八章的7-13节其实也是引用了耶利米书那一段哈，所以可以请文姬帮我们念一下吗？啊，第八章7-13节。
希伯来书8:7，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亲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
好，谢谢。所以在刚刚文经念的这一段呢当中哈，他念的7-13节哈，但是在这当中其实8-12节就是引用了耶利米书31章哈，就是我在这上面列的经文，所以我们就知道说那个就是新约和旧约都是前后呼应统一的哈。啊，那我们看 B 点哈。B 点那个所谓约嘛哈，旧约和新约啊，这个约呢也是在希伯来书哈，也有讲到很多次，讲到这个约，就讲到更美的约啊，希伯来书一直在讲到更美的更好的哈，一直在讲到 better 啊，更美的更好的，讲了很多次。那这个约呢哈，英文是 covenant， 就是立约的那个约哈。那它原文呢哈，希腊的原文它是遗嘱啊，就是那你看，等一下我们会翻希伯来书，那个经文本身也有括弧里面有说，就是遗命哈。那遗嘱的意思就是说，立遗嘱这人死了之后才能生效哈。所以就是说呢，我们就知道说，神立的这个约，也就是真的等到耶稣受死了之后，也就那我们就得到这约当中所蕴含的所有的约的内容哈。那我们再翻一下，还是希伯来书9章。希伯来书9章，好，请三门帮我们读一下，可以吗？读第一节，还有13-18节和22节，先读第一节。
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
13-18。
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去，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产生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将自己毫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除去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他不念过。
对，但是
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凡有一命
必须等到留遗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遗命才有效力，若留遗命的尚在，那遗命还有用处吗？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力的。
好，那请你帮我念一下22节。
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
好，谢谢。好，其实其实希伯来书这好几章下来都在讲哈，只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能一直在念哈。那三美也刚才也发现了，其实这一段刚才俊成有帮我们，其中12到14节俊成有帮我们念过哈。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约哈，约这件事情哈，他所讲的是什么哈。那我们再看一下讲义的 C 点哈，在我们路加福音这个22章呢，它19到20节哈，也就是这个新约的实体哈，耶稣在讲话这个实体的部分，那也就是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哈，为你们舍的哈，你们要如此行，你当纪念我。然后又饭后拿起杯来哈，说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流出来的哈。这个就是新约的实体在这里哈，就是这个约的内容哈，是怎么是。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那这个呢？其实哈，我自己就想到了。那么在约翰福音的6章有没有？约翰福音6章也是耶稣他在去逾越节，我们可以翻一下哈。约翰福音6章，我们可能就不念了。好，你看约翰福音6章的4节呢，那边说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就是那个是约。就是跟我们路加福音22章不是一个逾越节，是前几个哈。那时候耶稣去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哈。那所以在第6章的后面，你看哈，第6章一直耶稣在讲一件事，就是我就是生命的粮哈，吃就是说吃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吃我的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一直在讲这件事情。那他在那以至于。约翰福音第6章的54到58节呢，就是耶稣一直在讲，就是说啊，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哈，就是一直在讲吃喝耶稣这件事情。那你看他第58节哈，特别讲到，他说这就是从天上赐下的粮，吃这粮的人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啊。那其实就是在讲旧约的时候啊，有没有在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曾经吃过40年玛拿嘛哈，也就是在约书亚记第5章，他们守了一个逾越节，他们就是行了割礼之后，那个玛拿就停止了。好，但是那些吃玛拿的人后来都死了，所以耶稣意思就是跟他们说，就是你看你们的祖宗，虽然那个在旧约当中哈，他们守了逾越节，他们有割礼的逾越，但是他们都死了。那他说我就是不一样，因为我是新约哈，我就是生命的粮。好，所以就是在体现出了这个神的救赎，就这个生命的粮，吃了我的呢。就永远活着哈，就在体，也是在讲，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来吃喝人子，要吃喝耶稣哈。好，那基本上新约就是这样哈。那我们就接下来呢哈，我因为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了一下，通常任何的事件或者情节都离不开人嘛哈。那所以我们看讲义的3大点呢，我就把祭司长和文士哈。祭司长文士呢，他们是反对也是敌对耶稣的这群人，他们的在这章当中的表现和门徒们哈，那门徒们是支持跟随耶稣的人哈，我就把这两种不同的人群拿起来稍微的把这些经文稍微的对照了一下呢哈。我们看一下讲义3大点的 A 哈，那个在2节呢就说到祭司长和文士他们是想办法要去来捉拿杀害耶稣哈。那甚至在马太福音26章和马可福音14章呢，都在讲到说他们是用诡计捉拿耶稣杀害耶稣。好，但是你知道吗，因为其实虽然说是这个好像人在策划一件阴谋哈，但是其实这个都是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的哈。所以我下面列了一下约翰福音的10章18节啊，可以请Jasmine 帮我们念一下吗？在讲义上有约翰福音
是没有人夺我的应许，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就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谢谢。好，所以就是说，在一个人肉眼所能看到的，我们所能理解的范围之内，好像是人在策划。那其实耶稣这个他降卑为世人，他要上十字架这个使命，他已经说，他说不是人夺去的，是我自己，我自己甘愿为你们将命倾倒的哈。所以就我们就看到就是神的那个超越啊。那同样下面我列了一段在使徒行传的二章哈，第22-23节，就是彼得第一次讲到的时候，那他。我在第23节这边画了一个横线，那边哈，就是说耶稣呢，在是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那其实，在旧约的很多的经文当中，也都在一直在旧约当中，神一直在那样的启示哈。那到新当然到新约就成就了。那其中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以赛亚书53章，我们都很熟悉的那个神的仆人他怎么受苦哈，他就是说。他就是说他被交与人是就是那一整章，就是说他因我们的罪孽哈，受刑，他因我们的罪孽，哎，对不起，我要翻一下哈，大家可以不用翻，就是说呢哈，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哈，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哈，因为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好，然后呢，那以赛亚书53章也讲到了哈，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好，然后呢，也以赛亚书53章也讲到，就是说，虽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哈。所以说，耶稣整个受难，他为我们的罪献上自己，这些都是说神在他救赎计划当中已经从一直都有的，只不过到这时候快要成就了。好。那接着我们看一下讲义的第3大点的 B 啊，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门徒争论谁为大，门徒起了争论哈，哪一个算是为大的？那这个争论呢，以前也发生过几次哈，我就而且呢，都是在耶稣刚一说我自己要受死之后，那耶稣曾经3次预言自己受害哈，在马太福音都有，那所以我就在这个刮胡里面列了一下哈，就是。你看门徒呢，他们我真的觉得很费解，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啊，还是心里面藏不住事情。就是耶稣一说完了我要，耶稣说完自己说我要受害要死了，然后他们就开始争论谁伟大，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就是其实就是说，好像是在一个悲壮的剧里面，还有好笑的很好笑的情节哈。那那我觉得呢哈，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属灵的原则呢，其实在这个经文当中耶稣也说出来，就是大的要服侍小的哈，那也就是在25节到27节了。那耶稣就说嘛，就说外邦有君王治理你们，他说但是在我们当中呢，谁为大呢哈，是虽然是坐席的为大吗？然而耶稣说，那耶稣在他的门徒当中呢，他就像服侍人的。那所以在约翰福音的13章我们就不翻了哈，就讲到耶稣为门徒洗脚嘛哈，给他们榜样这样哈。所以这个门徒争论谁伟大呢，其实那我们就知道说一个属灵原则，就是说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呢，就是大的要服侍小的，就是要彼此相爱啊。那我们把讲义翻到第2页第二页呢 C 点啊，就是 C 这边我有列出来37节和38节，那耶稣就跟门徒说他说呢，就是耶稣就引用旧约的话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必应验啊，耶稣就说他自己，他刚一说完呢然后门徒就却跟耶稣说，你看这里有2把刀好，又是还是不能进入状况这样哈，就是好像鸡同鸭讲，好像他们总也不在一个配置上。然后那我就想到了马可福音之前啊，我们上个季度的时候呢啊，马可福音6章52节呢，就是那个时候是5饼2鱼的事情哈，然后耶稣就说门徒说，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鱼丸哈。也就是说，虽然就门徒是懵懵懂懂的，一下糊就是明多少知道一点，但是呢又不能完全进入状况。其实我觉得我们自己可能也常常在这一种的状况当中哈。那其实那这些耶稣都很理解他们哈。你所以至于约翰福音的第16章13节呢哈， 我常常喜欢引用这些经文，就是说呢，讲义上有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啊，原文做进入一切的真理。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耶稣升天之后嘛，才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哈、啊、五旬节的时候，圣灵他变成圣灵的时代哈、啊。所以说，在这之前，虽然门徒亲身跟了耶稣哈、啊，也见了耶稣行的神迹奇事，可能他们自己身上也有很多的那个神迹奇事的恩典，但是他们还是好像不能够完全的进入状况哈、啊，这个也没什么，啊，甚至你知道，就是说在约翰福音的二十章哈、啊，当耶稣复活之后，那个彼得和约翰他们去跑到空坟墓，他们两个不是赛跑吗？后来那约翰就说哦，就说约翰比彼得跑得快哈、啊，彼得没有他跑得快。他们看到空坟墓的时候，他们还是不能相信。那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九节就说，就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经上的话。是圣经上指的耶稣要复活的话啊，也就是说他们看到空坟墓，你知道他们在圣灵浇灌下来之前，他们的心一直就是说似懂非懂的，就懂一点的又不能完全的来在生命当中来进入那个状况哈、啊，所以这也是门徒的另外的一点哈 啊。可是你知道吗？就是说因为后面等一下我们还会看哈、啊，也是关于门徒的事情呢，我后来列在克西马尼园这个祷告当中哈、啊。那耶稣去克西马尼园的时候祷告呢，那我们路加福音这边就说耶稣带了门徒跟随他哈，那在马太和马可就专门讲了，说是约翰、雅各和彼得这三个门徒，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三个人，这三个门徒跟耶稣去祷告哈，耶稣已经在最后的时刻，然后他们马太和马可都有讲到说他们三次睡着了，你知道吗哈？就耶稣看到他们三次睡着了，可是耶稣非常的体恤他们，就说你们的灵是愿意的，但你们肉体却软弱了，就说 the spirit is willing but the body is weak， 就是说门徒在那个耶稣马上就要受难的时候真的很软弱，就是说怎么讲呢，我猜想他们可能也刚刚吃了最后的晚餐，吃得很饱，然后喝了酒哈，然后再加上可能听到这样震惊的消息，就说心里面和灵里面一时不太能够承担得了，不太能 handle 得了哈。然后你知道，就是说，以至于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他们都三次睡着了。那耶稣也很理解他们深，就是我觉得耶稣真的是非常的善解人意，就是知道我们里面那个软弱。好，那以至于耶稣在我们这个二十八章啊，不是啊，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的第二十八节，耶稣还说了这么一句，耶稣说呢，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就是说，这是耶稣给门徒们的评价。你看。虽然他们在这个耶稣刚预言自己要受害的时候马上就要抢随伟大，但是耶稣还是这样的评价他们，说我在磨练之中，常与我同在的就是你们哈，就是真的是耶稣的那份的心意哈，真的非常的与众不同哈。好，所以那我们你知道吗，其实老实说门徒呢，那在马可福音十四章我们都知道，马可就直接说了，耶稣一被抓之后门徒就都离开他逃走了，你看就哗啦啦都一四散奔逃，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耶稣心里面还是知道说他们真的是，他们不是说他们背叛我，而是说他们心里面愿意，但是看到那个场景那他们就吓跑了，就是耶稣没有怪罪他们，而且还是在这边说我在磨练之中常有同在的就是你们。那当然就是在马太福音的那边耶稣曾经就在他被捉拿之前，耶稣就说，他说今夜啊，为我的缘故你们都跌倒哈，那他就引用撒迦利亚书那边就说呢哈，因为那撒迦利亚书十三章就说神就说我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了哈，所以耶稣已经预先知道他在他被抓的时候门徒会四散奔逃，所以就说神已经他贯穿始终的都知道他的心里面都，而且看到门徒心里面的软弱，他都没有来，好像来责罚他们哈。好，那这就是我刚才就是把这个那群反对敌对耶稣的祭司长和文士，还有和跟随耶稣的这群门徒们拿来比较一下。其实我发现门徒们在那个时候呢，他们虽然当然没有敌对耶稣，他们没有要害耶稣，但是他们也想要争谁为大，就说他们也不见得说真的就好到哪里去哈，就是跟当然他们后来都是为主殉道了大部分，但是你看在那个当下，其实门徒们也没有好像高尚到哪里去哈，真的也是真的很软弱啊。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讲义的第四大点，好，那我们刚才比较了两组人群，那我们现在就看两个不同的人物，一个是加略人犹大 啊，他是卖耶稣的那个哈。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彼得了，彼得就是三次不认主的，那个好还拿刀削掉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这位彼得哈。那我们看讲义的第四点的 A 啊，那个关于说到犹大呢，这边经文就有提出说呢是第二。我们第三节哈，二十二章第三节，路加福音就说呢，撒旦入了那称为加利人犹大的心，啊，等于说他心里面有可能有一扇门，或者说他允许撒旦进来了，所以他就为钱出卖了耶稣，啊，这个在马太福音有说他为了三十块钱哈，那当然，犹大的结局呢，就是说马太福音有了，就是他出去吊死了哈，我们这里就不翻了哈。那我觉得一个属灵的原则呢，就是说。其实我们都知道哈，那就是在雅各书的第一章14到15节，可以请 Simon 帮我们念一下吗？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那里没有雅各书第一章14到15节。1章14-15。
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罪既长成，就生
出。好，谢谢。所以也就是说呢，并不是说耶稣特地安排了一个，就是说特地好像有一个好像一个计划让犹大来堕落哈，而是说犹大他自己有个私欲，他为了钱哈，那他就给魔鬼开了一扇门，那他这个私欲就产生罪，那罪就把他带向灭亡。也就是说，那耶稣也说，就是说人子固然要照着所预定的去世哈，但卖人子的有祸了。也就是说，即使犹大不卖，那耶稣作为逾越节的羔羊，作为弥赛亚，他还是要为我们罪来死哈。只不过就是说，其实耶稣也有给犹大机会哈。那很多你对照四福音的话，耶稣都有给犹大机会哈。那所以我就把这个属灵原则列出来，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罪和他带向死亡，是因为他有私欲嘛哈，怀胎生出罪，他罪带向死。可是你知道吗？同样在雅各书的4章7节，雅各有讲过，他说你们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哈。所以也就是说。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会受到一些的从魔鬼来的试探哈，或者那神给我们的试炼哈，这样那当然原文是一个字，我们就不讲了哈。可是就是说我们是由我们自由意志，我们可以去抵挡魔鬼的。那可能显而易见就是说犹大那时他没有抵挡哈，那你没有抵挡你就被魔鬼吞吃了。所以那也就是给我们一个属灵原则，就是说我们要抵挡，勿要抵挡。而且那雅各这边说很清楚，他说你们勿要抵挡，那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哈。所以这是关于犹大。那我们看一下彼得啊，第33节呢，彼得的这表决心哈，我们从国内来的都知道，表决心这个词就是为着自己所信仰的哈，为着向着你的政府或者向着谁来表决心。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甘心哈。然后甚至呢在这个马太福音和马太福音那边呢哈，彼得还说呢哈，就是众人跌倒了，我却永远都不跌倒啊。马太、马可福音都有这样讲，就是一口的高言大志这样哈。啊，结果62节他三次不认主之后就出去痛哭了哈。那个你看这两个情景很好玩，开始的拍着胸脯的很。那个标榜自己，然后最后出去痛哭，好像就是真的就是跌得很惨的样子哈。那这个属灵的原则呢哈，我们其实是在各，就是说我们那个经验我们也很熟悉，就是说你自己觉得自己，我们翻一下好了，能不能请文姬帮我们念一下哥林多前书的10章12-13节。10章12-13节，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10章12节。
12-13。对。
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啊，谢谢。好，所以我觉得给我们每个人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哈，就是说真的，当我们就是说，因为宝宝也常常提到，他说我的软弱哈，我就是说我以我的软弱来夸口，因为我在什么地方软弱了哈，神的大能就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哈。所以也就是说，当常常可能我们环境很顺遂哈，别人也一直在称赞你，或者说那你就觉得说，哎，我好像是我的信仰很不错，很敬虔哈，然后我都站立得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真的要小心哈。啊，那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那可是当我们来看彼得的结局呢，哈，那耶稣已经在这个32节已经预言了，就是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哈，这是主给彼得的，就是跟他就是主亲自跟彼得说的。所以至于我们，当我们看彼得后来哈，当在你看《使徒行传》的。有很多章都是记载彼得的故事哈。第二章圣灵降下来之后，彼得就对着大家讲道，没有，然后3000人受洗哈。那是第二章。那第三章的话，就在美门外跟约翰一致了一个摊子哈，然后还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把我所有的给你哈，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个我们都能背下，也有诗歌啊。那第四章呢，使徒行传第四章的时候，也是彼得他们被后来被捉到监里了哈，彼得有2-3次被抓到监里。那第四章也是对着5000人，就对着很多人讲到什么信主的男丁就5000哈。你看，就是彼得整个就不一样了。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第一，耶稣已经成就了这个救赎；那第二，就是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所以你看，圣灵一降下来之后，彼得就开始讲道了哈，用那个圣经来讲道。以前在福音书的时候，从来没看到彼得讲道，都是那个好像很爱多嘴的，就是耶稣一说什么，彼得马上就说，就是马上就来接话，马上来，就是好像很爱就是接话这样多嘴的，好像显示自己这样哈，从来没听他讲过道。然后可是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哎，圣灵降下来马上就开始宣讲神的话语。而他那个讲章哈，你看引用圣经那个逻辑，然后那个全背哈，就是真的就是不一样哈。那当然使徒行传后来第10章也是彼得把那个福音哈，他魂游向外就把福音传给哥尼流，传给外邦人哈。然后还有什么第12章他又被迫害了，被抓进去哈，然后出来天使把他放出来，就是怎么样哈。所以那以至于后来教会历史当中呢，彼得后来他就是我们都知道嘛，他倒钉十字架为主来殉道了哈。这个彼得的结局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哈。讲义的第5大点是就讲到了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那这个是在我们路加福音22章的29到46节哈，我也把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的对照经文打出来哈，你看在这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当中呢，耶稣提了2次，在40节和46节，耶稣2次提到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哈，所以我后面就列了3处经文哈，在诗篇32篇和以赛亚书55章6到7节，还有彼得前书4到7节，我们就不翻了。其实都是在讲，就是说，那我以赛亚书55章的6到7节，就是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啊，趁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哈。那彼得前书4章7节也讲到说，万物的结局近了啊，最要紧的就是你们要警醒祷告哈。所以这个。是耶稣很好的提醒啊。那在42节呢哈，耶稣就说父啊，他说呢，只要你他就说呢，说若愿意呢哈，耶稣说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哈。那就是耶稣有人性的一面，我们看得出来哈啊。那其实但是呢，我列了一下，这边有列了约翰福音18章的31节哈。就那时候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在对比拉多说，他说我原是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哈。其实耶稣很知道他的使命啊，耶稣也很坚定，但是呢他跟他的父那个亲密的关系当中，他还是说呢，他说父若是你愿意哈，可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哈。但是其实你看耶稣还是很坚定，在这边就说我原是为此而生，他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啊。那我们看一下讲义的第5大点的 C 哈，在45节这边呢，就是说门徒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哈。那我列了一下英文，它就是讲到说 exhausted from sorrow， 就是因为悲哀哈，他们就很疲乏就睡着了。 啊。那当然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呢都有讲到说耶稣祷告三次都看他们三次都睡着了哈，啊，而且马太马可也有讲到说耶稣就我刚才也提到了耶稣很理解他们，就说他们是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哈。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哈。那我就是，其实我看这段时候我很能理解，为什么呢？因为，就像我刚才也提到嘛哈，就是门徒他很软弱，那他也刚吃饱了饭，你知道，通常像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那我姐夫他说感恩节吃了火鸡之后，说火鸡会让人有催眠的作用。啊，我开始还不信，后来有一年我们在我姐家，我们吃了之后，本来说要回家，在我姐家，后来真的都困了，大家都倒下睡觉。就是说，可能吃了一个大餐之后，那我们都知道，你那个你食物那血都流向胃里面，所以你的脑袋就缺乏血液嘛哈，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就是说，真的当门徒虽然不能进入状况，但是他们还多少知道一些，所以他们对于这个面临一个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他们没有经历过，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那他们可能就承担不了这个压力哈。其实我自己的经历，我不知道别人，我自己有很多次，就是说当我有什么重大事情我承受不了的时候，或者是就是说很大压力的时候，我就会非常忧虑或者说担心，然后一阵子，然后就承受不了，然后就困了，然后就一定要躺下，就是对身体出现那个自然反应。可能你也其实大家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自己有这个经历，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我看了这个我就觉得说哦 ，OK， 还蛮正常的。好，当然就是说英文就是说他们因为悲痛就 exhausted， 就累得很疲乏了，然后他们就睡着了。那我自己也有这样经历，所以我还蛮能理解。那这是在那个时刻，可是在。我就列了一下以赛亚，在讲一山有哈，以赛亚书60章20节，那个也是我们都知道，以赛亚书像一个小圣经哈，它的1章到39章好像旧约，然后40章到66章好像新约哈。那以赛亚那个时候他就也在预言一件事情，他是在说60章就是说兴起发光嘛哈，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哈，很多啊哒哒哒，然后就说到呢，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他那个悲哀也就是 sorrow。也就是说，以赛亚那个时候也在预言一件事情，他英文就是用的将来时，就说 days of sorrow will end。也就是说呢，虽然那个时候门徒很忧愁哈，他们不能够 handle 这件事情，你心灵愿意，肉体也软弱，可是呢，真的他们悲哀的日子会有一天会完毕的，神就会把那个悲哀哈挪去，就当就是说当神成就了救恩，那也在圣灵当中，他们就有喜乐。虽然他们后来都殉道，但是他们真的是就是那种悲哀的日子就会完毕哈，因为耶稣也复活了，当然。好，那我们就看讲义的最后一点，第6点哈。第六点呢，我列了两处经文哈，在这同一章当中出现了两次。The hour 就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14节，在坐席之前，耶稣，那不是耶稣，就是这个经文上说时候到了，耶稣坐席，啊，这是一个时候，英文是 the hour。然后呢，那53节的时候，耶稣被捉拿的时候，耶稣就跟他们说，就跟那些拿他来的来捉拿他的祭司长和文士说，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哈。这一章当中同样提到了两个时候，那英文都是那个 the hour， 就是那个 hour 哈，只不过那个第二处是说 but this is your hour， 就是说你们的时候哈。那我就稍微想了一下，其实这两处的那个时候都其实是在讲一件事情哈。我就列到下面列了哈，就是说 A 这个时候到了呢。也就是那在约翰福音13章第1节，也就是也同样讲到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哈，就是也就是说他上十字架那个时候快要到了。当然了，在传道书3章，我们也知道传道书3章第1节就说他说呢，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哈。那耶稣上十字架有一个时候哈，就生有死，死有时嘛哈，哀痛有时，什么都有时候哈。那请我们那讲义的 B 点呢，就说你们的时候到了哈，就是黑暗掌权了哈。那个，所以你知道，就是说这个黑暗掌权了，就是说看似是黑暗掌权了，那可是呢，我累了哈。希伯来书4章14节那边就说呢，耶稣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说看起来是一个好像魔鬼得胜了，或者说魔鬼占了 优势哈，他把神的儿子这样抓住了，而且钉十字架。虽然看似这样，但其实那是就是神的一个真的一个智慧和一个救赎哈，他就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啊，那至于说到黑暗呢，我就想到了以赛亚书的60章哈，我刚才稍微提一下第一节、第二节嘛，他说兴起发光哈，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哈。那这边也说，虽然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哈。就虽然那个历史最黑暗的时候，好像黑暗笼罩，黑暗整个把这世界都吞掉了，都笼罩在这黑暗当中。可是呢，耶和华就在这黑暗的时候，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就是也很像，就是那个出埃及记的十灾有没有？虽然埃及遍地都黑暗了，但是在以色列家中却有光哈。啊，耶和华就要显现照耀你哈。那他的荣耀要现在你的身上，这是讲义上列的，这是以赛亚书60章的第二节。那他这个荣耀，耶和华的荣耀是什么呢？就希伯来书1章3节，我们就不翻了，那边就说的呢哈，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也就是说，也就是在讲耶稣哈。也就是说，虽然那个历史最黑暗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光要马上普照进来，就是整个救赎就要成就的时候啊。那我们就看一下结论哈，结论呢，就是说逾越节呢是，早在主前14到12世纪哈，那我有查了一下资料，就是说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在可能是在1446年或者1290年啊，主前说可能是在这两个年间哈，那他们说推算方法就是啊，所罗门建圣殿是在主前966年，再加上480年哈，总之那个这个不重要，也就是说神在早在主前的10好几个世纪就透过摩西和亚伦来晓谕他的选民关于逾越节的条例哈。那他晓谕那个逾越节条例，其实是向我们哈，也就是现在凡信主的人，那个读圣经的人，其实是向我们来启示1000多年之后。我说的1000多年之后是指的那个逾越节第一次启示哈，不是说耶稣降生或者怎么样哈，是其实像1000多年之后的全人类来启示哈，就是是向我们启示1000多年之后为全人类的罪把生命献上成为挽回祭的耶稣啊。那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啊，这是罗马书4章哈。那我们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哈，虽然我们现在活的年代哈，我们不是像12使徒哈跟过耶稣，他们亲眼见过耶稣受死复活哈，我们虽然没有亲眼见过耶稣受死复活哈，但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的嘛哈，我们的信仰根基本身就信，我们就信这些都是真理，都是就是耶稣真的为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归给他，那他复活我们就在他复活上与他有份哈，所以我们因着信呢，心中长存盼望，等候基督再来。我们要为羔羊婚娶的时候预备好自己哈。那这边也一直在说，你看这个经文呢哈，第16节和33节，耶稣自己都说，他说我不再吃这宴席，只等到成就在神的国里哈。而且30节他说叫你们在我的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所以说我们就为着那个启示录也在讲的那个羔羊的婚宴，我们为着羔羊婚娶的时候来预备自己哈。那我们就是要来啊赴羔羊的那个婚宴哈，那我们就其实我们在等候那时刻是与他同坐席，也就是说虽然门徒他们耶稣说呢他最后的晚餐是最后一次跟他们吃饭哈，但是他又给他们烤鱼后来，但其实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我们都在等候那个最后的时刻，就是说当有一天我们与他同坐席的那个时候，我们都在为那个时刻来预备自己啊。这就是我要讲的，现在把时间交给苏牧师。
谢谢，好，谢谢啊！要拍手掌声鼓励一下。这启示录只有2页，其实
它里面的内容非常的这个非常的丰富，
特别是它没有把这它经文列出，但是没有把内容拿出。如果说把它都把它打印出来，可能会有3、4章啊。但是这是一个浓缩版哈。感谢主哈，对，那个路加福音，特别是这一章真的是非常内容非常的丰富哈，从这个主耶稣他只是预表逾越节的羔羊哈， 在二十二章的第一节啊，除酵节又名逾越节啊，我们通常叫做除酵节，第一天啊，第一天就是逾越节，就是要宰杀逾越节的羔羊，但是第二天呢就要除那些的酵啊，酵或者说除酵啊，所以总共有七天，那第一天总共有八天啊，那主耶稣就是被审查，他完全是没有酵的，他是完全无罪的，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有人说我只是童子，童子也是有罪啊，他也他说圣义人无岂敢当也，他不管是我们称他是圣人，他自己他没有说他自己是圣人啊，所以我想啊，为什么我们只信耶稣，耶稣以外的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洁净的，那比拉多也查不出啊这个耶稣有这个任何的罪了，你我们下次看那个二十三章就非常的清楚啊。那这边讲到说，每一个人都要负自己的责任啊，就是彼得还有这个犹大啊，犹这个撒旦入的那称为加勒犹大的心，就是第三节啊。他不是说是他自己已经有一个破口啊，所以他就能够让撒旦什么他进去。其实禁忌还可以出来，还可以抵挡。如果你悔改的话，还是可以，但是他一直下去，而以至于怎样，用亲嘴卖他的老师，因为亲嘴是对老师的这个尊称嘛。但是怎样，他用这个方法怎样出卖他的老师？那其实彼得也很软弱，对不对？但是怎样，主耶稣已经跟他讲了说这个在鸡叫三次以前那个圣经里面。是讲说这个在那个三十四节说，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不认得我啊。有人说这是指着第三根啊，或是说鸡叫第三次，因为事实上是鸡叫了两次啊，鸡叫两次以前还没有叫第三次哈。他即使彼得也是怎么刚刚说啊，夸下海口，但是怎样，他跌倒了。所以这边讲到什么？讲到我们人的软弱，包括我自己。我当传道人并不是说我比你们刚强，所以我为什么上次讲到说我要亮出我们的底牌，这个家什么要结婚了嘛，要亮出我们的底牌，就是说如果不是神帮助，我们的婚姻有可能破裂，对，有可能现在说哎，到时候都跟你不讲话，所以要求神帮助我，我们就是我讲很难听，我们就是很贱，真的，如果不是神帮助我们真的是都想入非非啊，对不对啊？看着自己的太太，想着别人的太太，我讲的是很深刻，因为人就是会胡思乱想，真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如果不是请保守我们，我们都会跌倒。所以为什么刚刚每次特别为我们讲那个人的情书啊，意思上就是说，凡自以为站立得住的，就是说要小心，免得你跌倒。所以为什么女人比较长寿，男人比较短命？女人这边痛那边痛，好像很多很多男人都没有什么问题，一检查是男人病比较严重，因为女人觉得这边痛那边痛去看医生嘛，所以呢你就说你很健康，男人说我很健康，但是都不看医生嘛，到最后一看医生已经是什么末期，所以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软弱，在身体上，在灵命上，在情感上，我们都需要神来帮助我们啊。还有虽然黑暗掌权，但是美晨跟我们讲一个很积极的，就是说是耶稣自己愿意什么为我们上十字架，没有夺他的生命是他自己愿意的，虽然黑暗掌权，但是是主耶稣他愿意，因为只有这个方法能够解决人类的问题啊，特别是在第七节到十三节讲到他预备什么逾越节的什么这个宴席嘛，十二个男生加上约十三个男生呢，你临时去哪预备啊？但是第九节说什么？必有人拿着一个什么水瓶迎面而来，必有一个男生，而且他是什么拿着水瓶？通常拿着水瓶是女人，男人是拿着皮带装水，但是呢，怎么只有一个男人用这个水瓶嘛，比较小嘛，他就认出来了。所以 表示说耶稣不会给我们难担的担子。他叫门徒去说，这个人 我怎么找啊？那每个男生都是这样子，不，哎，这个男生很怪啊，怎么开一个这个小小的，或者是一个什么粉红色的车子？没有男人开动车嘛？啊，那就是他嘛，而且讲，他马上说什么，在十一节说夫人啊，不只说客房在哪里，他说反正是我们的老师要用，马上请啊，为他们预备。好、哦，这个十二节，他必指指啊，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到你们去叫他预备。他们去的时候怎样？所遇见的什么？正如耶稣所说的。哇，这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啊、哦！如果神要你去做一件事情，你都不用担心，你的财力、物力什么，他都会供应。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但是什么？是耶稣给你的。你不要跑在耶稣前面。如果耶稣叫你做班长，你就做班长。啊，虽然很忙，你还是做得很好。真的，不是我当传道人，要拒绝当台，逃避当传道，好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因为传道人不是人可以干的，是神叫你干，你才能够干。放，你知道吗？结婚也是一样，因为是神要你结婚才结婚嘛，所以神会给你预备，真的。应该有的礼物都送来了，真的真的是这样子。所以神会帮助我们，我们所做的证明什么啊，所遇证明也就所说，比方说1994神要去中国大陆，什么我去中国大陆，这个我一生从想都没有想过，我们以前叫反攻大陆了，对啊，这真的是这样子啊。但是怎样，神就把那个爱怎样放在我里面，我一去我就哭了，我整个手帕都湿掉了。所以为什么我去了，每年去了21年，还会去，因为这是神要你去的。阿妹，那时候那什么宣教委员会，也没有什么宣教基金啊，反正我们就去了再讲嘛。反正神会对你预备的哈。所以感谢主哈，这个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哈。啊，就是说彼得有软弱，但是彼得的心怎样？这个耶稣说什么？在磨难之中，与我同在就是你们。所以耶稣是给他们的优点。好，所以我好就是说，在试炼的时候，在痛苦是你们这些与我同在。所以为什么加了25周年，我都想到我们来老同工啊，我们的今生弟兄从第一年就跟我们在一起，而且甚至比我更早来。所以真的是这样子，那个老朋友越来越少。好，所以要老友、老本、老妻、老伴，对，是，哎，这些是很重要的。我们，哦，有的人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25周年也写一个文章，第一篇就是骆驼与骏马。骏马很会跑啊，但是热的时候它就跑掉了。但是骆驼怎样？天气热的时候它继续跑，它继续慢慢的走，它走的比较慢。骆驼。只是我真的是有感而发，我也看到很多骏马很有恩高，哇，就跑掉了。但是呢，那些人是一直走，所以我们家的特色是什么？很持久，很有耐力啊！啊，一做都是10年、20年。阿妹啊，所以你当时入学老师啊，要继续教下去。哎，你们都是有，你们三个啊，你们四个都是，你有编辑的恩赐，要继续编下去。你们都是有教导的恩赐，真的。你们要持守，所以不是说我不会讲，我是觉得说你们有恩赐，牧师的责任就要栽培你，好，所以你不在这个地方讲，你要去别的地方讲，因为神真的给你这一份。阿门。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开会，我们有主日学老师的会议，就是怎么来栽培更多的老师，因为我们都要退休了，以后是看你们，不是看我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那争论所为的，他们争了好几次了，对不对？这是人性的软弱嘛，哈，所以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要争谁为大，所以我从心里面说，主任牧师、主任仆人，啊，牧师，其实你看这牧师哈，你应该跟牧师24小时，你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这好像都不是牧师应该做的事，但是那些事就像你像你做爸爸一样嘛，爸爸不是花花司令，爸爸是什么？带你的孩子去什么？去洗手间，替他洗澡，啊，替啊喂他吃东西，啊陪他玩。 对不对？你当你做牛做马嘛，对不对？你在外面很威风，到家里这个秘密说爸爸你做马，让我起就你趴下去，要让他起，阿妹是不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甘心乐意，甘心乐意一辈子是在做马让你起啊，就是这样子嘛。其实所以主耶稣说什么？说你们倒不能这样子，在二十六节，还要像什么年幼的，那个年幼不是年纪轻，是说好像是在社会上要地位最下层的人一样，啊、哦，是这样子。所以我常常勉励同工说，你去哪里都把自己摆在最低的位置，你就不会心里受伤，而且你心很坦的。阿门。感谢主啊、哦，好，好，好。那就是，当然是有很多的这个情节哈。那最后啊，六十六到七十一节，啊那个把、啊、这个啊众长老、祭司长、文士都聚集哈、啊，然后问耶稣嘛，也就是说，你若是基督的说，其实我就是啊，你啊人子，你都是神的儿子，就是六十七节的基督，六十九节的人子，还有你都是神的，这是三合一的。他就是基督，他就是人子，他就是神的儿子，他一个人的身份，不需要你讲，他就是完全的人。其实他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他就是神的儿子，跟神是同样的。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稍微这个补充一下。但看到彼得的可爱，他就出去什么？痛哭啊，所以这是真情的流露哈、啊。耶稣非常的体贴我们啊，不是我们刚讲他用我们，而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我在我那一篇的《骆驼与骏马》的里面也讲到，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弱点。阿妹，这就是我们最强的地方，对不对？对，感谢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软弱，我们才懂得依靠嘛。参僧就是不晓得他的软弱嘛。他到最后讲就倒了，好，这个神帮助我们，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一点点，就是其实我不太懂哈，就是三十五节，他以前耶稣跟他们讲，你不要带前面，你不要带。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是。
就是
这个是。对，这就是说哈，刚开始的时候跟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好，对，情况不一样，所以。我们啊，教堂服侍者，你会面对更艰难的环境，因为受到逼迫，有刀，啊、哦，你要防备，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说真的叫他们去买刀，而是说，哎，对，就是说情况不太一样，但是叫他们要有弹性，啊、哦，以前人要去抓，你就给他抓，但是怎样，公安了我就逃，我每次都不是他等他抓，我都逃，就说因为而且情况是为什么越来越复杂，是这个意思，对。
还有一个第五三节五十三节说黑暗掌权的，
对对对，
掌权到底
对
到最后还是到最后还是现在还在掌权。
对，不是，就是说黑暗掌是讲到说魔鬼有他的时候，但是怎样，刚刚我讲过嘛，耶稣知道逾越节的晚餐谁可以预备，他都知道，所以看是黑暗现在掌权吗？我爸爸也是掌权嘛，对不对？很多的这个社会也有黑社会嘛，但是怎样，你不用害怕，耶稣上面，你们耶稣还是 control everything， 在大水患难的时候他作者为王，所以有时候就说我们要有智慧，应该抗议的时候抗议，但是你抗议也是没有用，虽然今天的报纸也有我的名字，因为我们就是反对伊朗的地，我也签名的，对不对？对，但是怎样还是会通过的，还是有通过，因为总统可以有这个否决权，然后参议院还要在要三分之二的参议员，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事，85这个提案，这个同性恋，也去游行嘛。但是有人说不可能的，你有感动你去游行，但是不要反对没有去游行的人，就是这样子。因为黑暗掌权，但是怎样？黑暗掌权是什么？是暂时的。耶稣才永远掌权，阿门，哈利路亚。